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6号，公元2004年9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美国为上万名听众开示演讲。达赖仁波切荣获美国布鲁明顿授予的终身荣誉奖。法国举办第五届西藏文化节。外界称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将继续实施独裁政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16号星期四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启程，前往北美和中美洲六国展开为期19天的访问。达赖喇嘛这次访程的主要目的是宣传普世责任感。本月18号星期六，达赖喇嘛抵达他的北美和中美洲六国之行的第一站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天达赖喇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诺瓦东南大学发表了讲话，并接受了该校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根据美联社引述迈阿密黑若智新闻社的消息报道说，本月18号星期六，大约有10000名听众前来聆听达赖喇嘛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诺瓦东南大学就人类情感和仁慈为主题发表的演讲。达赖喇嘛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建立一个互信互爱的关系，就应该团结起来，最重要的是相互要包容和理解。达赖喇嘛表示，我们时常看到金钱的诱惑力和影响力，会忽略身边的朋友，甚至自己内在的生活，所以我相信人类的情感和内在的仁慈存在才是最具有重要性的价值。达赖喇嘛同时呼吁在场的听众要从个人做起，共同改造社会，营造一个和平的领域。如果能够这么做，才能真正领略宗教的内涵和教义。其后诺瓦东南大学校长瑞弗莱若举南先生向这位世界上最知名的佛教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达赖喇嘛半开玩笑地表示，我生平接受过很多荣誉称号，但是自己的学问和见识有多少长进到现在都不敢断言。达赖喇嘛这番谦虚的讲话使在场的听众开怀大笑。达赖喇嘛同时还回答听众的提问时表示，我将继续为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做出努力，并希望以中庸之道取得名副其实的西藏高度自治，同时期待藏中能够尽早展开对话。在战争冲突加剧的现状下，怎样促进和平方面，达赖喇嘛表示，每个人都不希望有战争的发生，为了寻求和平，就要从个人发动慈善活动，要从心底感受到和平的重要性。如果每个人、每个组织和每个国家都共同为和平做贡献，那么就能制止战争和冲突。按照遗产安排，达赖喇嘛将在佛罗里达州停留5天，本月19号星期一开始，达赖喇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了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并将以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演讲，同时将接受迈阿密大学授予的最高荣誉学位，另外还为迈阿密大学全体师生发表演讲，同时还将在其他2所大学以及公共场所发表讲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对北美洲展开19天的访问中，还将前往美国波多黎各、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圭地马拉、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出席宗教研讨会，主持宗教活动，会晤部分国家领导人和著名学者等。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兄长达赖仁波切荣获美国布鲁明顿授予的终身荣誉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市长马克·库尔森先生于上周五向达赖喇嘛兄长达赖仁波切颁发了终身荣誉奖。该奖项是布鲁明顿市长办公室授予的最高荣誉奖项。马克·库尔森市长在致辞时表示， 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达斯仁波切多年来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文化，以及为了西藏自由在世界各地多次展开徒步游行活动，并且提高印度安纳民众对非暴力斗争的认识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布鲁明顿市决定把这项最高的终身荣誉奖颁发给达斯仁波切。9月17号星期五，在布鲁明顿西藏文化中心强慈林寺举行了颁奖仪式。当时美国国会和政府官员等多位知名人士出席了颁奖仪式。美国国会上议员恩恩贝亚先生就达斯仁波切一生致力于西藏民族的正义事业，不停地进行斗争的这种高尚精神表示敬佩，同时对他在印第安纳建立强慈林寺，使更多的当地民众通过了解西藏的宗教来强化自己的人生观，尤其是达斯仁波切对印第安纳大学和当地民众宣传西藏问题和非暴力斗争思想等方面做出的极大贡献表示感谢。美国国会下议员贝隆汉先生和印第安纳州州长杰斯菲·卡尔纳先生也对达斯仁波切一直不懈努力地向美国民众通过宣传西藏问题来促进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欢迎，并给予了赞赏和肯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兄长达斯仁波切图丹吉米罗布为了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文化和宗教语言传统习俗，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先后创建了西藏文化中心和国际西藏独立运动等组织。目前达斯仁波切正在担任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
法国举办第5届西藏文化节，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果本家的报道。
第5届西藏文化节于本月18号和19号在法国首都巴黎举办。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巴黎办事处消息，这次西藏文化节上有法国西藏协会成员和西藏歌手词人王队表演了西藏传统的歌舞，并且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峰会举行有关被中共秘密逮捕的第11世班禅格登西吉尼玛的相片为首的西藏绘画、唐卡、艺术品等展览，并播放西藏影片向民众宣传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以及揭露中共非法入侵西藏的情景和西藏的现状等。法国西藏协会在这次西藏文化节上还展览了西藏农牧地区的帐篷和牦牛，以此向民众介绍西藏农牧地区的生活方式及生产工具。同时有10多名西藏上密院僧人演奏西藏佛教圣乐，塑造坛城，并且同吉米喇嘛和坚佩利夫瑞克勒先生、阿旺克切等为促进世界和平共同举行了祈愿法会。依据法国的曲吉尼玛仁波切就有关佛教的理论知识方面向民众发表了重要演讲。另外被称之为普契肯组织的严雷斯先生在这次文化节上还特别展出了西藏独立期间的藏币和西藏军人的勋章等历史文物，并且向民众介绍中共武力侵占西藏前西藏完全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真相。据了解，西藏文化节是从2000年开始每年在法国举办，其主办单位是西藏流亡政府驻巴黎办事处西藏之家，并且每年都有上万名观众特地前来观看。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时4天的中共第16届中央军委会第4次全体会议19号在北京结束。据新华网报道说，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胡锦涛接任，徐才厚任副主席。德国《明镜周刊》评论说，四中全会完成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有秩序的代际权力交接，但是江泽民仍有可能在正式退位后发挥影响，因为9名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5人被认为是他的亲信。曾庆红也仍然有可能被选进中央军委。无论如何，四中全会后的胡锦涛成了党政军的无可争议的统帅，他的权力基础近乎越来越稳固。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在经济政策上突出平衡地方和社会阶层的利益，但是他们在全面掌权后能否启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还仍然为外电提供了足够的猜测话题。 BBC 评论说， 将的辞职不会立刻在政策方面带来重大变化，但是分析人士说，细微的变化已很明显，现已掌握军权的胡锦涛与江泽民相比似乎较为温和，江泽民更倾向强硬，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据了解，78岁的江泽民应该是在2007年才任期结束，这次提前辞职，外界猜测这与他的健康有关。而这次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的胡锦涛，在1985年和1988年分别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书记，当时他是中国最年轻的省级一把手。在西藏任职期间，他还对西藏抗暴活动采取强硬态度，一度在首府拉萨实施戒严，镇压支持西藏独立的示威。1992年胡锦涛离开西藏进京，调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常委兼中共书记处书记，1993年兼任中央党校校长，1998年胡的头衔上又多了国家副主席的职称。2002年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权，第二年他又正式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职务。现在江泽民把自己保留的最后一个大权中央军委主席交给胡锦涛，使胡锦涛成为当之无愧的第四代领导核心的中心人物，这也被视为中共内部团系人马的大翻身。许多分析家认为，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将继续实施独裁政权，即使江泽民退出权力中心，中国的对美关系、对台政策、经济改革以及其他主要政策都不会有巨大改变。美联社报道分析说，江泽民同胡锦涛在推进资本主义市场改革、维护共产党一党统治方面并没有多大分歧。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虽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经常受到嘲弄，但是他使一个革命党同资本主义暂时的妥协成为永久的力量。而61岁的胡锦涛虽然许诺加强党内制衡、接近人民，但是胡锦涛1989年在西藏实行军管镇压西藏的抗暴活动，胡锦涛可能采取更强硬政策。上周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西方民主会把中国带入死路。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傅正敏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
巴加活佛为了不杀生，装瘫痪在床上躺了十几年，他只有在后半夜偷偷地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的运动。造反派曾多次把他揪去，逼他站起来，说他是假装的，但他死活都不起来。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80年代，看到改革开放宗教可以恢复，他把拐杖一扔，开始了恢复佛法的努力。不到10年的时间，他到处化缘，恢复了阿叙几乎所有的宗教设施。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在丹增和他的儿子一文中，韦瑟生动地记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在大昭寺中进行的排战和丹增活佛遭受的批斗，以及他巧妙地逃避批斗并保护他人的伎俩。在悲剧性的故事中写出了丹增幽默机智的戏剧性格。至于今日中国、今日西藏，走遍了大江南北和藏东藏南的韦瑟，给读者留下了更真切的见证。在《轮回中永怀挚爱》一文中，韦瑟写道，1998年北京的元旦联欢晚会，当56个民族的代表身着色彩缤纷的民族服装登台亮相时，作者想到的却是共和国历史上各种极端、疯狂而荒诞的戏剧事件。他质疑这种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揭秘不偏现的盛世景象。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播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傅正敏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